云哥接到许平君传召时，正对着医书备草药的药性，想着平君找他应该和公孙长史张良人的事有关，忙将手头的药草放下，赶入宫中。许平君见到云哥，露了一丝笑意，只不过在唇角一转，很快就淡了。
云哥，有个人想见你，却又不方便直接找你，所以请我帮了个忙，你肯见他吗？哦，谁呀？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她无事不会找我的，那就请姐姐带我去吧。
许平君见她答应了，牵着她的手并肩向长乐宫行去。云哥轻声问着，
姐姐，公孙长史的事情是张良人做的吗？不管他做没做都无所谓了，皇上立意要压下此事，根本不会去彻查。现在御厨和所有牵涉在内的人都已被秘密处死。
云哥只有沉默，对刘询的处理方法他虽然早已猜出几分，可真听到之后仍不免心寒。张良人身后有右将军张安世和整个张氏，刘询不能失去张氏，可那个无辜的孩子呢？上官小妹立在殿内，身上披着件厚厚的织锦披风，一副要出门的样子。许平君有些诧异，他不是要见云哥吗？
你们来得不巧，哀家正要出去走走，你们改日再来请安吧。太皇太后，儿臣正好有空，不如让儿臣随侍左右。儿臣虽然笨手笨脚，不过总比那些宫女尽心吧。
上官小妹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出了殿门。许平君忙小步跟上，云哥低头随在他们身后。上官小妹转了几个圈子后出了长乐宫，看方向似乎想去见张公。许平君和云哥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只能一直默默跟随。六顺不知道使了什么法子，竟然让他们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宫女宦官。等行至建章宫深处的一处院落前，上官小妹停下了脚步。
我不方便过去，云哥，你想办法进去看一眼。
云哥看侍卫环绕，守卫森严，不解地想了会儿，猛地明白过来，对许平君细声求道：
姐姐，要麻烦你了。云哥，他是你的故人，也是我的故人，我们一起进去吧。
守卫见皇后亲临，不知道究竟该不该拦，犹豫之间，许平君已经进了院子。四月正在院中的梧桐树下扫着落叶，抬头看见来人，手中的笤帚掉到了地上。云哥问四月：
大公子刘贺在哪儿？
四月神情黯淡，指了指身后的屋子。许平君和云哥推开木门，刺鼻的酒气混着酸梅味扑面而来。屋内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坛，根本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一个长发散乱的男子正抱着一个木匣子呼呼大睡，身上穿的似乎是一件紫袍，却已经被酒渍油渍污染的看不出本来的样子，皱巴巴的团在身上，脸上野草一般的胡染和长发纠缠在一起，压根看不清楚五官，只觉得污秽丑陋不堪，令人避之的唯恐不及。许平君叫道：
大公子，大公子，刘贺，刘贺！
紧抱着木匣的人身子微动了动，喃喃自语道：
好，好，二弟，这是我们的喜酒，再干一杯。
云哥猛地转身出了门，仰头望天，一口口的大吸着气。许平君扶着门框，似有些站立不稳。当年的那个风流男儿，怎么成了现在的这副模样？ 半晌之后，他这才定下心神问四月：“四月，你怎么可以让他醉成这个样子？”
四月盯着许平君冷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快步在院子里走了一圈。
他除了醉酒还能做什么？难道清醒的散步吗？你要他一天散一千遍吗？那一年该散步多少遍？
许平君看着狭窄的小屋说不出话来，他明白这一切都是他的夫君一手造成。在四月犀利的目光前，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云歌走到四月面前，一字一字地说：“
我会救他出去，你要做的就是让他醒过来。”
四月双目圆睁，瞪着云歌好一会儿，用力点了点头：“
好。”
云歌快步离开，许平君紧跟在他身后，想问却不敢问。上官小妹看到云歌，问云歌：“
他还活着吗？离死不远了，你要我来做什么？要我去求霍光，还是求皇上？”“霍光几次暗示皇上下旨杀刘贺，罪名他都已经替皇上网罗齐全了。1000多条罪行呢，就只差皇上点头宣旨。皇上一直含含糊糊的装糊涂，霍光又想通过我的手刺死他，我假装害怕，大哭着拒绝了。”
听到这话，许平君喜悦地说着：“
真的？那皇上定是念着故情，我去求皇上放人。”
上官小妹的视线如同寒刃一般割碎了许平君的喜悦。“
哼，皇上不是不想杀刘贺，而是不敢杀。孝昭皇帝曾命他写过一道圣旨，他承诺过不动刘贺，否则刘贺早就……哼，皇上现在最希望的就是霍光能够设法杀了刘贺。可那个霍光不想背负杀害废帝的罪名，他是希望皇上下旨杀了刘贺。”
许平君脸色发白，头深深地低了下去。云歌问道：“
那道圣旨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无数遍。皇上肯定想的变数更多了，他先前一定以为是在我这儿，所以借着把我从交房殿迁到长乐宫的机会，将我所有的物品都翻了个底儿朝天。可惜呀，结果令他很失望。”
云歌连忙说：“
可那道圣旨也不在我这儿，我可是刚知道这件事情。”
上官小妹的视线越过了云歌，似乎在看着极远处。“
他先帝是不会舍得将你扯进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那刘询倒是懂得他的心思，所以压根儿就没去烦扰过你。”
云歌的身子猛地颤了下，半晌之后才哑着声音问：“
那你为何拖到现在才来找我？”
上官小妹瞟了一眼许平君说：“
若太早了，你孤掌难鸣，再晚下去我看就来不及了。现在的时候刚刚好，现下边疆有乱，皇上和霍光暂时都顾不上刘贺，但他们一个抢了刘贺的皇位，一个废了刘贺，没一个会放心留着他。霍小姐啊，不，孟夫人，在先帝的心中，刘贺是他的朋友，刘贺也敬他为友，否则以刘贺的心智，绝对不至于沦落到此。我想先帝一定不想看到刘贺今日的样子。那刘贺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说完，上官小妹好似卸下了个大包袱，神态轻松，脚步轻快地走了。云歌 遥望着守卫森严的院子，心里一片茫然。他虽然给了四月承诺，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兑现这个承诺。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太傅府书房内，孟觉清心静气，提笔挥毫，在书法中寻觅着暂时的平和。
三月轻轻敲了敲门。
公子，夫人想见你。
啊，我有要事在忙，请夫人回去。
公子，哎，你怎么？
三月的话音未落，云歌已经推门而入。
我不会占用多少时间，我来取回一样属于我的东西。
三月一脸的不满。孟觉盯了眼三月，他立即心虚的低下了头，匆匆后退。孟觉不露声色的把面前没写完的卷轴轻轻合上。哦，什么东西？
封叔叔给我的拒子令。
孟觉沉默了一会儿，从暗格中取出拒子令交给云歌。云歌转身就要走，孟觉问道，你知道怎么用吗？
云歌停住了脚步，却没有回头，心想，风叔叔说找执法人，可那个执法人又在哪儿啊？
去一品居找那儿的掌柜的，把锯子令出示给他，锯子们自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什么？一品居竟然是风叔叔的产业？
云歌冷嘲地说道。
如果你告诉我七里香其实也是你的产业，我想我也不会太惊讶了。
孟觉没有回答，而云歌也没有给他时间回答，语音刚落，人已经在门外。
云歌为了救刘贺，细心的调查和分析着朝堂上的一切，想要救出刘贺，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刘贺送回昌邑国。昌邑国是武帝刘彻封的藩国，只有皇上才能下旨夺藩王性命，收回封地。而刘询因为对先帝有承诺，一日没有销毁自己亲手写的圣旨，就一日不敢宣旨正大光明的杀刘贺。
可是要把刘贺送回昌邑国又谈何容易？首先要把刘贺从建章宫中救出来，再送出长安，最后护送回昌邑。守建章宫的羽林营虎狼之师只听命于霍家，武功再高强的人也不可能从羽林营的重重戒备中救出刘贺。即使把刘贺救出建章宫，又如何出得了长安呢？负责京畿治安、守长安城门的是卷不疑，此人铁面无私，只认皇帝，他一声令下将城门紧闭，到时候插翅都难飞。最后的护送当然也不容易，以刘询的能力肯定能够调动江湖人暗杀刘贺。可相对于前两个不可能完成的环节，最后一个环节反倒是最容易的。
虽然云歌看不到一点希望，可以他的性格从不轻言放弃，何况这是刘福陵的心愿，无论如何困难，云歌都要做到。既然最后一个环节最容易，那就先部署最后一个，从简单的做起，再慢慢向前两个环节。云歌静静地观察着朝堂局势的变化，希望能够捕捉到刘贺的一线生机。
汉朝在秋天正式出兵，到了冬天，关中大军大败匈奴的右谷李王。西北大军虽然不能直接参与乌孙内战，可在赵充国将军的暗中协助下，乌孙内战也胜利在望。刘询和霍光的眉头都舒展了几分，中委官员都喜悦地想着，可以过一个欢天喜地的新年了。
正当众人等着喝庆功酒的时候，乌孙的内战因为刘询宠臣萧望之的一个错误决定，胜负突然扭转，
汉王尼米在匈奴的帮助之下大败解忧公主，顺利登基为王。解忧公主为了不让汉朝在西域的百年经营化为乌有，毅然决定下嫁尼米为妃。
消息传到汉庭，一贯镇定从容、喜怒不显的霍光竟然当场晕厥。迫于无奈，刘询只能宣旨承认尼米为乌孙的王。他心内又是愤怒又是羞愧，面上还得强作平静，内火攻心，一场风寒竟让一向健康的他卧榻不起。太医建议刘询暂且抛开诸事，到温泉宫休养一段时间，借助温泉调养身体。刘询接纳了建议，准备移居骊山温泉宫，命皇后霍婕妤、太子、太傅以及几位近臣一同随行。
因为旨意来得突然，孟府的人只能手忙脚乱的准备。担心温泉宫的厨子不知道孟爵的口味，许香兰特意做了许多的点心，嘱咐三月给孟爵带上。一堆人挤在门口送行，
孟爵和众人笑语告别着，忽然间一个冷冽的声音传了过来：“
等一等。”
孟爵停下了脚步，云哥提着个包裹匆匆赶来：“
带我一起去。”
云哥跳上了马车，原本该坐在马车内的孟爵坐到了车辕上，车夫待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策马扬鞭离去。
刚到温泉宫，云哥就失去了踪迹。三月心内着急，担心云哥迷了路，孟爵只是淡淡的说：“
云哥不可能在温泉宫迷路，做你的事情去吧，不必担心他。”
许平君正在整理衣服，听到傅玉叫孟夫人，还以为是听错了，出来一看，竟真的是云哥。他高兴的一把就握住了云哥的手：“云哥，你怎么来了？哎，一路上冷不冷？哎，赶紧让人给你生个手炉来。”“姐姐，别忙了，我一直缩在马车里面，用着厚毯子，一点儿啊都没冻着。”“云哥，这次可是孟大哥陪着你一块儿吗？”“他坐在外面，不说他了。姐姐，我有话要和你单独说。”“哦，什么事啊？”“姐姐，我已经计划好如何救出大公子了，只是现在还缺一样东西，要求姐姐帮我个忙。云哥，你就说吧。”“看守刘贺的侍卫是霍光的人，我已经想好如何调开他们了，救刘贺，出建章宫。可云哥，这些侍卫对霍家都是忠心耿耿，你怎么调得开呀？”
云哥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调动羽林营的令牌，许平君面色大变：“
云哥，这你是从哪儿来的？”
云哥的手随意一晃，令牌即刻不见。“
哼，这是我从霍山的身上偷来的。现在霍光病得不轻，儿子和侄子每天每夜都轮流着看护。那一日他在霍光的榻前守了一夜，脑袋已经不太清醒了，我又故作神秘的和他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一大意，这令牌就被我给偷来了。唉，不过霍府现在也真是一团乱，希望霍光的病能早点好。”
许平君已经明白云哥让自己帮的是什么忙了，他十分为难的问着：“
云哥，你想让我帮你从皇上那里偷出城的令牌，好让绢布衣放人？”“
嗯，姐姐，皇上离京之前特意嘱咐过绢布衣要严守城门。绢布衣这个人固执死板，没有皇命，任何花招他都不会放行的。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一旦霍山发现令牌不见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
许平君侧过身子去叠衣服，默不作声。很久之后，他才语声干涩地说：“
云哥，我不想他杀大公子，可刘询是我夫君，
如果我去盗取令牌，就等于背叛他，这我做不到。云哥，对不起。
云哥满心的计划骤然落空，呆呆的看着许平君。上官小妹以为刘询所为会让许平君心寒，她低估了许平君对刘询的感情，而自己则高估了许平君对刘贺的情谊。
云哥，对不起，我实在是……好了，姐姐，你只要帮我查清楚大哥把令牌放在哪儿，把收藏令牌的机关讲给我听就行了，这样子不算背叛大哥。姐姐，如果我能偷到，证明老天是站在大公子这边，如果我偷不到，那也是命，我和大公子都会认命了。好，云哥，我答应你，真的，谢谢了，真是我的好姐姐。哎，云哥，你先回去吧，我过一会儿就去看皇上，等有了消息，我会去命傅玉通知你。
云哥先退下，一边走着，一边反复回想着侯伯伯教过自己的记忆，却又频频叹着气。刘询不是霍山那个糊涂蛋，也不会恰巧一夜不睡，昏昏沉沉的被他得了手。何况刘询肯定不会把令牌带在身上，而是应该藏在某个暗格里。刚进住处的院门，三月恰好迎面而来。云哥突然朝他笑起来，一边笑着一边说：
三月，你最近在忙什么呀？
三月被云哥突然而来的热情弄得有点晕，不解地看着云哥。云哥借着和他错身而过的机会，想偷他身上的东西。三月立刻察觉，反手握住了云哥的手，满脸的匪夷所思。
大夫人，你要做什么呀？真小气，不就是玩一会儿吗？
立在窗口的孟觉将这一切看在了眼底，静静的想了一瞬间，提步去找云哥。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吧，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
耶！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Slow Radio。
山不在高，
有一座山。1066米，
水不在深，
有一条河，长度747米，
友情天地高山仰止，故事频率海阔天空。 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